神的宝贝们，亲爱的伙伴们，可爱的卫士们，平安！我是天使，欢迎来到加115跨年灵修计划第十个十天，我们橄榄山。本阶段由橄榄山小组带领大家灵修。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关于橄榄山的经文。路加福音19:37-38，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喜乐和荣光。我们怎样才能常常拥有这样的平安、喜乐和神的同在呢？因此，在5786年，我们要连结、连于于圣灵，连璧、连钉于圣子，连席、连席于圣父，连贯联合于圣经，连结联络于圣团契，过一个双连连的好年。伙伴们，来吧，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一起进入加115灵修计划。
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把我从法老的刀下救出来。”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了。”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跟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在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特别高兴。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把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现在我在埃及人向以色列人发狂傲的事上，知道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的案子，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自个儿坐着，百姓们却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呐，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双方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把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应当行的道，应当做的事，还要从百姓中挑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理百姓的案子，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理，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做，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够受得住，这百姓也都能够平平安安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了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做了。摩西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理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是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理。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回去，他就回本地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在苦难中成长。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诗篇119篇65到72节。耶和华啊，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人类的大脑很小，而压力会使它变得更小。最近有研究显示，累积的压力会造成大脑前额叶皮质萎缩。大脑的这个区域主要负责管理情绪、冲动和社交互动。这种萎缩现象与焦虑及忧郁息息相关，显示出长期累积的压力对身心造成伤害。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大脑具有可塑性，借着刻意的练习，如运动、默想以及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萎缩的部分能够得医治、被修复。撰写诗篇119篇的诗人也深刻体会到，在压力和磨难之后能经历成长和医治。他写道，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苦难固然令人备受煎熬，但对诗人而言，这苦难是他的老师，使他不至于走迷了路而远离上帝，并愿意遵守上帝的话。诗人为着这苦涩的良药以及上帝的美善表达感恩。虽然诗人了解苦难与磨难可能会让他受到打击，但他仍然相信上帝会借这些经历来塑造与更新他。就像我们的大脑具有可塑性，我们的灵命也能被塑造。上帝能用这样的可塑性使我们成长与更新，借着圣经真理、祷告以及圣灵所启示的视角，上帝能扭转我们的苦难所带来的影响。他能使用我们的磨难促进我们的灵命成长，将痛苦化为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上帝如何帮助你在苦难中信心有所成长， 你如何对此心怀感恩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篇119篇71节。我们一起祷告吧。慈爱的上帝，谢谢你透过我经历的试炼来教导我，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灵粮透视。诗篇119篇是一首篇幅很长的诗诗歌，讲述即使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上帝的律法依然是美好的。在今天的阅读经文中，诗人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律法，例如话、命令、律例、训词、律法和训言。这些概念对诗人来说极具个人意义，因为诗人所说的源于他自己的痛苦经历。他用受苦和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等词汇向上帝呼求，并为他在艰难时期所学到的一切献上感谢。然而尽管饱受苦难和不当对待，诗人依然宣告说，上帝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在这充满仇恨和痛苦的破碎世界里，我们仍能相信上帝的怜悯永无穷尽，他使用万事，甚至是我们面对的试炼，来促进我们的灵命成长，使我们被塑造成他儿子耶稣的样式。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靠主前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彼此代祷，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代祷。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他的恩典和爱充满我们。在这30分钟聆听神话语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启示。难山位于耶路撒冷城东，山上有橄榄园和科西玛尼园，这里是属灵征战与荣耀升天的交汇处，预表主第一次在此受苦祷告，第二次将在此得胜再来。橄榄山象征祷告、顺服和得胜。我们如何通过祷告征战得胜呢？舰长曾教导我们7把机枪和1颗子弹就必得着的祷告原则。我们来仔细看看这7把机枪。1. 祷告的天机，指神的旨意、心意、本意、主意和神的意义。2. 祷告的真机，指神的真理、法度、法则、律例和典章，也就是神的圣经。神做事永远不会违背他的话，约玛永远以 Logos 为根基。3. 祷告的时机，指神预定的时间、时段和时刻。有时我们的祷告方向对了，但还没到神所预定的时间。4. 祷告的信机，只对神绝对的相信、信靠、信赖、信任、幸福和信心。经上记着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5. 祷告的纯基，我们对神要保持单纯、简单、谦卑、降卑，没有心机、野心和诡诈，要有清洁的心。若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就不能进入神的国。6. 祷告的灵机，只对神的灵敏感、敏锐和敏捷，能够随灵应变。我们需要随时与他连结，才能进入他的心意。7. 祷告的持机，只对神祷告的持守、持续、持久、持盔和持枪。神要我们学习不停不住的祷告，直到见到神迹出现。决定7把机枪攻击强度的是那1颗子弹，这颗子弹指的是圣经、圣灵以及与神美好的关系。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连接的越多，子弹就越锋利，才有攻击的力量。因此7把机枪和1颗子弹是相辅相成的。祷告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武器，伙伴们，让我们一起拿起这份武器，与他紧密连接，住在他的里面吧。
仇敌，你给我退去混乱，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沮丧，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恐高，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害怕，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混乱，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沮丧，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恐高，退去。我奉耶稣的命令，你立刻出去。我奉耶稣的命宣告，你无法站立。我奉耶稣的命令，你滚出去。我奉耶稣的命践踏你在我脚底。我把你践踏践踏在我脚底，我要你粉碎粉碎，完全粉碎。我要 你践踏，践踏在我脚底，我要你粉碎，粉碎，完全粉碎。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祝福和土地，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疆界和权柄。
耶稣，你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赞美你，
仇敌你给我退去，害怕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混乱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沮丧退去，仇敌你给我退去，控告退去。我奉耶稣的命命令你立刻出去，我奉耶稣的命宣告你无法站立，我奉耶稣的命命令你滚出去，我奉耶稣的命践踏你在我脚底。我把你践踏，践踏在我脚底，我要你粉碎，粉碎，完全粉碎。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祝福和土地，我要夺回神给我的疆界和权柄。哈利路亚，我是得胜者，我是得胜者，我是得胜者，不断前行，我要勇敢前行。哈利路亚，我是得胜者，我是得胜者，我是得胜者，我是得胜者，不断前行，我要勇敢前行。哈利路亚。
you for the breakthrough. Thank you for cutting
Kados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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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doshka,
一个小时的灵修即将结束，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甜蜜美好。亲爱的伙伴们，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愿神的爱、恩典、平安和喜乐充满你们。神同在的一天，下次再见。